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最近在华盛顿时报的专访当中曾经表示，在中国对香港采取的强硬作为之后，他尤其担心台湾，因为那些是北京是一个目光所在，亦都是他们一直在不停谈论的地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近日亦都在接受加拿大的环球邮报采访的时候大声疾呼，希望同台湾有共同民主价值的加拿大以及其他西方国家能够深化同台湾的关系。他说台湾是世界政治的一股良善的力量，他的民主活跃，他的经济遵从民主市场的制度，台湾是地区闪亮的民主灯塔，这些同中国正是发生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余茂春亦都赞扬加拿大将会派军舰参加美日联合军事演习利剑的举措，希望这三国的军演代表一个共同协作的努力，以维护国际法对自由航行的保障。报道又说，皇家加拿大海军哈利法克斯级护卫舰温尼伯号将会参加这个预定在10月26日到11月5日在日本水域举行的演习。10月3日加拿大一艘军舰航行通过台湾海峡，引起注意。台湾国防部证实一艘加拿大护卫舰从南中国海经过台湾海峡往北航行。有台湾媒体引航即的图报道说，这艘护卫舰正是要前往太平洋参加美日加三角利剑军事演习的温尼伯号。渥太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史国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注意到这个新闻，亦都在自己的面书上面转贴了台媒报道之中的这艘护卫舰在通过台湾海峡的时候舰上官兵戏水的照片，看起来似乎加拿大军方有意强调轻松悠闲的一面。无论加拿大政府的战略考虑是什么，史国良认为加拿大政府的官方说法会强调这艘护卫舰通过台湾海峡只是因为这些是从 A 点到 B 点最近的方式。他又说并没有要对任何人发出任何的信号，不过他又说台湾海峡将会是将台湾从中国分隔开来的水域，其防卫的非常重要，即使它不是好像美国一直在进行的自由航行操作的一部分，但任何时候只要台湾海峡有国际航行，他都发出清楚的信息，就是说那里是一个国际水域。不过史国良又说，就好像这次军舰通过台海一样，加拿大政府对于和台湾的关系仍然非常谨慎，或者是过于谨慎。虽然渥太华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大会 WHA 国际民航组织 ICAO， 不过亦都非常小心这样强调台湾的非正式的身份，因为他们真的很害怕这些会令到他们看起来好像在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亦都因此在很多领域上面加拿大和台湾发展关系都十分之缓慢。史国良认为，由于台湾防控疫情成绩卓著，加拿大的卫生部部长就应该访问台湾，而不是好像目前的过度谨慎，反而并没有遵循1970年代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政府所建立的政策。那就是加拿大虽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加拿大政府只是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称台湾是它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但是并没有支持亦都没有挑战他们的这个立场。他又说，在这个之前他多次发表文章指出，加拿大政府过于不挑战中国对台湾的立场，有时反而看起来好像在支持中国的立场，这些显得加拿大对原先所持的立场有所倒退。他认为其实加拿大和台湾很多可以合作的空间，加拿大应该以台湾本身的价值来看待加台的关系，就好像在欧洲捷克国会参议院议长访台亦都受到欧盟的支持一样，加拿大不应该过于担心中国的压力。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研究院的张以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全球反中国的情绪目前正是处于历史的新高点，越来越多外国政府官员以及社会团体表达对中国在他们国家从事影响力活动的反对，一些原先谋求要平衡他们同中国之间经济利益和技术安全关切的主要欧洲国家，现在都开始公开批评中国在各种议题上面的行为，从地区议题到人权再到香港等。他说这些对中国的挫折感在新冠疫情时代更为高涨，譬如最近德国宣布新的印太战略，目的就是要将 柏林對中國的依賴減輕而轉向分散夥伴關係。由於歐洲、美國和其他地方對中國的態度已經有更廣泛的轉變，很多西方國家掀起亦都開始積極擴大和台灣在各種領域的非官方的關係。台灣在防控新冠疫情上面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已經成為它和其他民主雙邊合作的焦點。張以為又說，美國亦都在這裡突顯台灣在分散亞太地區供應鏈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而台灣亦都取得了幾個外交的突破，包括在南法開設第二個辦事處。雖然美國、西歐國家以及日本維持與中國保持距離，但是張以為又說這些國家不會謀求完全與中國脫歐，或者採取作為使到台灣的重要性提升至超越中國，因為中國仍然是他們長期經濟利益和戰略上最重要的國家。對於疫情後日本和台灣的關係，幾位學者最近在日本台灣學會的一場視訊討論之中提出了他們的觀點。日本東京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松田康博說，中國在疫情之中的表現有三個主要的戰略目標，包括阻止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阻止國際社會對病毒來源的調查，以及要全世界感謝中國防控疫情並且協助世界抗疫的作為。不過中國在實現這三個目標的過程之中都遭到極大的阻力。他說台灣防疫控制的表現不單止提高他的人民在國際舞台上面的自尊，而且隨著美中關係因疫情進一步惡化，美國亦都更加積極展示台灣的成功。他認為中國對台灣的政策仍然會停留在目前的僵持的狀態。他又說，只要習近平能夠順利取得第三個任期，台海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並不大。日本法政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福田元針對後疫時代的日台關係表示，日本和台灣的關係在安倍晉三時代非常友好，新首相菅義偉預料亦都將會沿襲這個立場以保持雙邊政策的穩定，尤其在疫情後雙方都有需要共同面對的挑戰。不過他亦都認為這個關係受到兩個不確定因素的影響，一個是彼此和中國的關係的不對稱，另一個是台灣民眾對限制日本核輻射食物進口的態度。此外，長期來說，日本和台灣的關係還是存在著一些困難，包括 CPTPP 自貿協定或者經濟夥伴協定等經濟協定的談判，以及安全和防疫務合作的問題。另一方面，在歐洲沒多久之前，由捷克參議院領袖帶領規模龐大的代表團訪台的後續發展，被觀察人士認為這些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指標。歐洲對中國的看法改變反映在楊潔篪和王毅訪歐為習近平鋪墊歐中峰會的時候，遭到幾個國家質疑中國對香港、新疆等地作為的待遇上面。前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資深主任何瑞安說，在北京加大對台灣的軍事外交壓迫的同時，一個更完整的圖像顯示台灣的外交機會亦都在度逐漸顯現。這些是因為中國的霸凌行為不是只有針對台灣，而是在香港、新疆、西藏、中印邊境、南中國海等地都可以看到。因此台灣的挑戰是如何把握它的外交機遇，在這些機遇之中，歐洲可能是台灣強化它的地位的最大的機會之一。現為保魯金斯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員的何瑞安在該智庫和台北時報上面上個星期同日發表的文章之中指出，德國9月初發布了它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印太戰略，這個戰略鞏固了德國的決心在它亞洲戰略之中將謀求與中國競爭，而並非以中國為中心。在這篇題為《台灣的外交綠芽在歐洲冒出》的文章之中，何瑞安說，王毅在德國批評捷克將為他國會參議院議長訪台付出代價，就遭受到德國外長回應說威脅在此並不適宜。此外，在9月中舉行的歐中領導人視訊峰會之中，歐盟領導人發表了對中國在氣候變化議題的進展步調，以及對待少數民族和宗教、言論自由、瑞典及加拿大公民、香港及各種議題的關切。而且就在這個虛擬峰會的同一日，九位歐洲知名中國事務專家在呼籲歐洲重新思考對台灣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他們認為歐洲至今對台灣的政策是維持現狀， 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作為已經使到那個政策難以持續，因為北京公然無視過去對香港的承諾，亦都更願意使用非和平的手段來達到他政治的目的。何瑞安說，如果王毅和楊潔篪訪歐的目的是要為習近平和歐洲領導人的峰會營造友好的氣氛，這些中國外交官看來是獲致了相反的效果。以上是美國之音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